干嘛呢？中午也可以，你自己有一个时间。中午再不行就晚上，晚上要选头脑还清醒的时候，不要打瞌睡的时候去读经，那更睡着了。头脑清楚的时候，很集中精神。但愿每一位基督徒，我到各处都劝基督徒啊，你每一天至少要有30分钟，照你个人的进度了，每一个人不一样啊，不一定死板的。虽然有很多灵修的资料啊，其实不一定要按那个啊。比方你信主不久，你就好好读约翰福音嘛，从认识主耶稣，主耶稣讲什么、做什么开始去了解啊。你信主年日长了，你可以研究比较深奥的，继续每天读，每天读啊。如果你圣经很熟悉了，你就可以选择比较难的圣经去读啊。我是劝弟兄姊妹，你至少一天读一章，至少读一章啊。考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一天读一章，多久可以读完一遍圣经？
3年。
或者这样啊，问吧哈，如果你想一年读完一遍圣经，一天要读几章？
3章。
啊，3章不够啊，要4章。因为全本圣经1189章啊，那我们一年365天嘛，那当然1189章不需要365天啊，那么一天读4章的话，大概300天就读完了。但是你要留65天呐、啊，一下又生病了啊，一下睡觉睡太晚了，你要留这几天可以补充的，所以你想一年读完一遍，一天要读4章，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做不到嘛，要求太高了啊，所以我常常要求一天读1章，请问多久读完一遍？
4年，
大概4年啊，大概4年才能读完一遍，年纪大的人呐、啊。你能够去见主耶稣之前能够读完10遍都不容易了啊，因为你4年才读完一遍，你要今年40岁，超过40岁你除非要活到90岁啊，你活到80岁你只能够4年10遍嘛去见主耶稣啊，40岁的话。所以我盼望亲爱弟兄姊妹自己安排时间啊，你照你的进度，照你的需要，每天读一章，默想，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儿子，认识宝惠师圣灵，认识神有什么应许，认识神有什么指教，有什么劝诫，我有什么需要被改正的。每天读，每天读，你一定每天都进步啊。那么读圣经实在非常重要，与主同行，因为圣经里面自己告诉我们神的话为什么重要啊。刚才各位读完了以弗所书啊，我们从里面读的有5个比喻，这是圣保罗自己讲的，讲了5个比喻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啊。第一，在2章里面他说，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上面啊？根基上面。那使徒和先知做根基什么意思啊？3章就讲了，圣灵把神的奥秘，把福音的奥秘，把神的真道指示给使徒先知。使徒先知到处传讲的是神的道，神的奥秘，神的真理。讲了很多年啊，以后怕他们自己都忘记，或者有人听完之后把他们记录下来，这些神的道以后变成什么？请各位说啊，就是圣经嘛啊。马太到处传到后来以后变成什么福音了？马太福音嘛啊。约翰到处传神所启示的福音真理奥秘，以后就变成什么福音了？约翰福音嘛。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神的真道传过去以后变什么书了？给哥林多教会就变什么书了？ 以弗所哥加拉太哥罗西就是这样子嘛，神把他的奥秘真理启示给使徒先知，他们就到处传啊，教会基督徒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，这些使徒先知得的启示以后就是圣经。所以你整个信仰的根基是在圣经，你若没有好好读经，你这个信仰是漂浮的，是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。我过去是啊对建筑土木工程非常有兴趣，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学这一个。凡是学土木学建筑你都知道，盖任何的建筑基础工程非常重要，你没有把基础打好，盖了再好的工程很容易垮掉。主耶稣一讲这个比喻啊，有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风吹雨淋水冲就会怎样呢？倒塌了，而且倒塌得很大啊。所以房子要盖在磐石上，风吹雨淋水冲不会倒塌，很坚固。前两个礼拜我还在柏林，柏林你去走一圈呢、啊，很少高楼大厦，柏林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都市了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。为什么？我就问那边的一个德国人，他是基督徒啊，那么他当然我不懂德文，他讲英文嘛，我就问他为什么柏林这么重要的都市，这么大的都市，房子大概五六层楼高啊，少数几个高一点。他告诉我柏林底下都是沙土啊，没有办法盖高楼啊，盖的话很贵，你要打桩打到很深的地基啊。各位也去过曼哈顿，到了曼哈顿到处高楼大厦，为什么？因为曼哈顿这个半岛整个是磐石，所以到处可以盖高楼，不怕倒的。根基很重要，若根基不稳固，你的整个信仰都受影响。你没有好的圣经真理，圣经没有的你去羡慕，圣经没有的你去追求，那就很危险。我发现今天很多人会如此啊，实在很可惜。有些很爱主啊，很追求啊，那但是所表现的很多事情，实在有一点很可惜呀啊，倒的一地都是啊，圣经哪里要我们这样做呢？啊，有的是又哭又闹又笑，有的是吐，有的是叫，有的打滚啊，有的希望金粉掉下来。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啊，我们那边偶尔会有，也有一些人很羡慕这些。我常常跟他们说啊，圣经有的我们都要，都羡慕；圣经没有的都不要，不要羡慕啊。神借着圣经把该有的、当羡慕的、当学习的、当追求的已经太多摆在我们面前啊，圣经指示的我们不羡慕，圣经没有的却常羡慕，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毛病啊，请各位好好去思考思考，真的是如此啊，教会各处是如此。没有根据圣经就会产生极端，极端走过头就变成异端啊。怎么产生摩门教？怎么产生耶和华见证人会？怎么产生安息日会？都是在圣经之外去找另外的羡慕和根据啊。我想各位可能都知道 Joseph Smith 就是摩门教创始人啊。他在1823年他说他见异象了啊，见了什么异象？他见到一位天使啊，这个 Moroni 向他显现，显现然后就带给他很多黄金的书， 都是黄金一页一页，里面很多文字，然后天使就帮他把这些内容讲明，他就翻译出来了。以后这些东西收集就跟圣经并行，各位都知道那叫什么经呢、啊？叫摩门经。好，我好多年前哈，我为了了解，我特别买一本摩门经，好好去读。它有一些就是抄袭旧约圣经的嘛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奇奇怪怪的啊，就产生了异端的思想。圣经是我们与神同行的准则啊，神把他的旨意，神把他的道路指示给我们。如果我们把这信仰的根基不持守不稳固，你会走偏的啊。那摩门教如此，耶和华见证人会也差不多啊。这个 Charles Russell 他在1852年出生的，然后在187几年他就说预言，说耶稣要来了啊，结果耶稣没来，他又改一天以后也没来，但是他说那是属灵的来了。那么这种就糊弄人了、属灵的来，耶稣早都属灵的来了，他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，所以这种说法，但是以后就变成一个教派啊。那么到今天，他们除了圣经，有守望台的杂志，有觉醒的杂志啊，这是讲他们的一些道理。安息日会也差不多啊。安息日会的创始人是浸信会的牧师，叫做 William Miller 啊。这一位他又是效法这些说预言，耶稣要来啊。耶稣他说的日期本来是1834年耶稣来，结果没来。他说我讲错了，是1835年，明年，而且10月22号一定会来。很多人穿着白衣等耶稣来，结果耶稣又没来，又没来。米勒他就醒悟了，他就认错，我错了，我要脱离这样的一种运动。没想到他的一个学生是一位女士 Ellen White， 这个 Mrs. Ellen White 以后成为安息日会真正的一个领袖带领人。他说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，没有到地上，到了天上的圣所，而且开始了审判的调查。审判日子还没到，但是先调查，所以正在查你的案子啊，你的案子，一生的案都在调查，过世的人也在调查，到那一天要审判。这是安息日会的开始。那么以后守安息日也好，天上圣所的存在，还有调查的审判正在进行，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偏差的道理，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要小心。好，与主同行，主已经把他的真道指示我们了，你若不好好读，你要当心，很多奇奇怪怪的教训会出现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常听 Family Radio， 在 Auckland 的哈，这一个要小心呐、他的圣乐非常好听，可是这一位老先生啊 ，Harold Camping， 我敢讲他要出问题的。为什么？他已经讲了几个不当的事情，我就不提他了。最严重的一个事情，他最近都一再强调。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？谁有听的，请你告诉我。没听啊？你们都这么乖啊？他一再强调啊，一再预言，他还有这个 call in 的节目啊，人家咨询他，他说我是照圣经讲，哪里照圣经讲？他自己的发明啊。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，那日子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。连天使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在决定，在知道，他都知道，他很厉害。你们如果没有听的话，最好不要听了哈。他说明年五月几号啊？21号，对了。所以明年 出版日历的人只要出到21号为止，没有22号了，耶稣来了。一再这么强调啊，如果你们打开，不知道这边是什么channel 了哈，他就是一直预告啊，2011年5月21号半夜，耶稣就来了，没有22号了。那他说他怎么从但以理书去算，他怎么找圣经根据，但是圣经不是要我们这样算的，要很小心的啊，很多很多错误的思想，不按圣经的让你偏离正道，你不能跟主同行啊，你走歪了路。如果是明年5月21号，现在不到一年了，不到一年了，那各位要怎么办呢？你们现在啊还在赶快准备吧哈。当然我不信，不过我心里常准备，我还希望耶稣明天来呢，越早越好，对不对哈？早早去见主啊，不过什么时候来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没有人敢断言啊。所以这个 Harold Camille 说很危险的啊，他当然还有很多错误，他根本否定教会的功能啊，这是一个大的错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是要一直进到新耶路撒冷啊，教会一直蒙神眷佑保守，神赐福的所在。他认为不必去教会了，教会已经是过了，现在听听他的 radio 就好了。要想奉献，奉献到 radio 去啊，这完全是骗人的啊，不对的。好，这些都在发生中啊。我们可能很羡慕韩国教会，很兴旺啊，一谈都为韩国教会感谢主啊，真的啊，我曾经花一个月时间住在韩国，考察他们的福星啊，真的很兴旺，感谢主啊。但是也要小心啊，韩国至少50多种异端。50多种啊，有37种的异端，他们这个负责所谓教主啊，都把自己当作在灵的基督啊。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做统一教，各位听过没有啊？他的领袖叫什么名字啊？文显明啊，他就是自认为是在灵的基督啊，所以他有很大的权柄啊，他帮人配婚的，前不久还20000多人啊。谁跟谁结婚根本没见过面，种族也不一样，到处跟人配婚，他有神的权柄，这很危险的，很危险。神也恩待在大陆的教会，中国大陆啊，我们真的没有想到，经过这50-60年，原则是无神信仰的政权，却是全世界教会增长最快的地方，我们想都没想到啊！1900年，也就是义和团那一个时代，全中国只有8万基督徒。过了50年，1950年啊，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嘛，以后国民党到台湾啊，共产党在大陆统治，大概80万基督徒。又过60年，到了2010年，现在至少8000万基督徒，可能是少算的，多的超过8000万。这些事情是上帝的作为，我们人都想不透的，不会明白的，感谢上帝。但是要小心啊，神也给我不少机会去里面培训啊。大陆福音很扩展，神迹奇事、上帝大能都彰显啊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异端也盛行啊！这些不是外来异端，不是摩门教，不是耶和华见证人，那都是本土异端啊，奇奇怪怪的异端啊！不要讲太多，已经影响到北美的。各位听过东方闪电没有啊？这东方闪电闪到纽约真的在纽约街上都有啊！哇，这个很奇怪啊！他们开始的是一个女士，千万别小看女生的能力啊！是一个年轻姐妹，当然走偏了啦。她认为她就是耶稣再来， 他说上帝是公平的嘛，耶稣上帝儿子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基督是以男性来到人间，那么公平，耶稣再来应该是什么性别啊？这是他的理论，很奇怪的啊。所以他说他就是再来的基督啊。那这一个以后啊，他说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啊。东边当然是中国嘛，所以现在闪电慢慢往西边照啊，照到全世界去了。哇，他们这个里面乱七八糟的啊，我不多讲吧。你们知道的人就知道，不知道的人慢慢会知道，有一些很奇怪的作为啊，不当的。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，现在我们海外能去的啊，能帮助国内教会，不是传福音，我们没有机会能够直接传福音，他们会传。这些年来很重要就是培训啊，把他们传道人召集在一起，把神的真道传给他们，让他们去牧养群羊，不要走偏了路。神的话，神的真理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这点我必须要强调。我们是一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，神圣灵把真理启示给使徒先知，他们到处传扬，以后记录下来，收集起来，就变成新约圣经，再配合上旧约圣经，神的真理启示就能完美的、完全的显明在我们中间。如果你想好好与神同行，我再一次提醒你，好好的研读神的真道。所以每天早上最好的时间献给神啊，早起一点吧，啊，那么就可以有时间得到神的指引，一天的人生道路都走得正确。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，除了提到神话语是根基之外，他另外还有四个比喻，是一共五个比喻啊。那每一个比喻都很好。第二个比喻，他说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什么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么神的真道让我们长大成人，圣经多个地方把圣经真理当作灵粮，一个粮食才能够吃，才能够长大。基督徒若希望长大，一定要有神的真道，你与神同行，天天要长大。即使有心与神同行，你不吃粮食，那你永远是两岁给大人牵着跑啊。两岁总要长嘛，长到三岁啊，长到四岁啊，长的秘诀就是灵粮嘛。你不肯把神的真道吃进去，你就永远是两岁啊！这个两岁的孩子啊，当然会跌跤嘛，常常会摔跤啊。但是一个人到了二十岁就不会摔跤了吧？啊，如果一个二十岁天天摔跤，是脑袋有问题了，这个平衡不好了，那出生病了。人要成长，那不成长的话是很难过的。我们都很多人做父母的啦。你就看到孩子不肯吃，你就着急了，啊！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，很多妈妈的忍耐是从喂孩子开始学啊。这孩子跑，他就追啊，追到了他还不吃，不吃还要讲好话，对不对啊？很忍耐的，哎，好像求爷爷告奶奶才吃一口啊，那吃完了还给他鼓掌啊，哎呀，好极了啊！那要是做爸爸就一耙打过去了，不吃再打哈，但是妈妈就很忍耐了，哎呀，想办法喂，为什么呢？这孩子不长大不行啊，他不吃不行啊，孩子长大了才有用嘛，他小，这个孩子自我中心不能怪他，他饿了就哭了啊，他渴了要吵啊，热了他也要闹啊，他不舒服就在那边啊，在那边呱呱叫了。 看到糖果就要抢嘛，玩具也要争啊，这小孩子都是如此的嘛，慢慢长大他就不会了，懂得礼让，他懂得帮助人啊，长大就能做事啊。你叫小孩子倒牛奶倒的一桌都是啊，叫他去插花花瓶都打破了，长大才能够好好帮忙啊家长帮忙家人做事。教会啊，如果都是婴孩怎么办呢？啊，如果都是两岁，那你们的黄牧师可惨了，天天帮你们洗地了啊，帮你们扫垃圾。教会要成长，弟兄姊妹要成长，成长一定要吃啊，要吃。所以每天早上干什么，请你们回答。哎，答对了哈，啊，慢慢我就越套你们，你们越答越大声哈，你们都跑不掉了哈。真的，你要不好好灵修，你怎么吃嘛？你吃什么？你光是《三国演义》啊，那是我小时候爱看的了，那整天就武打的哈，关公了不起，张飞了不起。张辽打张飞打了300回合，你光这个东西没有用的啊，你要能够把神的真理存在心里。所以保罗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你就懂得感恩了，懂得歌唱，懂得赞美，懂得凡事为主而活，讨主的喜悦。所以请各位记住，神的道像灵粮，如果对幼小的像灵奶，比较成长的像干粮。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去买研经版圣经，现在很多啊，过去是更新比较早翻成中文，当然英文版多得很啊，中文的更新翻得不错的，所以如果没有的你们可以买更新出版的，叫做研经版圣经。那现在当然很早就有祈祷本，香港就出了，那或者现在还有新译本的研经本圣经，那么你们去找。我希望你们真的肯好好读经的基督徒啊，你至少买一本研读版圣经，至少买一本那个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这里都没有一点讲解，你连这本书什么时候写都搞不清楚啊。如果你翻到哈巴谷书，这个哈巴谷书哎呀搞半天当然翻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哪里还有哈巴谷啊，翻不到，那哪一年写你更不知道了，哈巴谷何许人你也不知道。所以你如果有那个研读版圣经，你可以先简单看一下，哦，他是什么年代的人，他为什么写这圣经，他在哪里写的，他写的时候那些人的对象出什么问题啊，以后你一读啊就容易懂了。举一个简单例子而已啊。那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灵命的粮食神的道，信仰的根基神的道。现在讲第三面，第三面刚才保罗说了啊，那是像明光照亮我们的路程啊，明光照亮我们的路程，被光显明了啊，受光照的责备啊。圣经常常用光描写神的道啊，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什么灯，路上的什么光。神的话是灯，是光，是明光照耀。那么又说当神的话解开来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，能够使愚昧人有智慧。光可以讲很多，不过刚才读的圣经重点在两面，一个神的光照明污秽，你脸上有什么脏的，如果你在黑暗的里面照镜子你也看不见，灯光一打开就看清楚了，哦，原来这边还黑一块，那边脏一块，越靠近光越看得清楚。你读神的话语亲近神，如果你每天 都是好好读经灵修祷告，神一定会光照你的。有那些隐而未现的过犯，我们心里的意念，我们所有的神都会光照，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你就能求神洁净你，你就能靠神的力量走上正确的路。所以光显明误会，显明了黑暗。那第二个很要紧的，这个光是把神的旨意显明出来，能够使愚昧人通达，使愚人有智慧。我们今天这个学问越来越扩张，不过很可惜啊，智慧越来越减少。请记住，学问跟智慧不大一样。今天这个世界什么学科都在发达，都在那边不断的成长，很可惜人类的智慧却不断的减退。什么叫做学问，什么叫做智慧？比方说有一个机械工程的博士，他非常懂各种机器的原理，比方他很懂汽车的原理，这个汽车的传动系统、电路系统、刹车系统，各种的功能他非常懂，所以他不管开上了哪一部车他都很会开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很有学问，但不保证他不超速，不保证他不争先恐后，或者是违例开车，甚至撞红灯。一个人学问很大，有没有智慧不一定，智慧都是对人生抉择的正确判断，是对一种事物伦理上面的是非善恶的选择。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能学问不大，但都会做正确的事情。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一定都有智慧，那一些会作奸犯科做大案子的人是学问大的人，学问小的人他没这个本事，他做一点小小坏事就差不多了，要想做很大的坏事没学问还不行呢，真的是如此嘛？那一些真正会游走法律边缘的都是有名的大律师，在座可能有律师，对不起啊，律师一般是很被尊敬，他很厉害啊，他这个很会打官司啊。但是有些真是有学问没有智慧的律师，他会帮助人去走奇怪的路啊。有一次啊，我收到几个律师的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车祸，这个车祸是别人撞的了，不是我乱开车的哈，无妄之灾给别人撞了，撞了之后去修理嘛，车子修理，哎，居然好几个律师写信给我说要帮我打官司，说一定他你一定赚钱的，一定很多钱，不过别忘了。我还有一份在里面啊，要分他一点钱的嘛。好几个律师都是有名的啊，就写信给我，我就发现哇，这里面很黑暗的，真的很黑暗的。当我们真的有很好的学问，又能有很好高的智慧，这就是美好的人生了。我认识一些很有名的医生，是基督徒医生啊。医生，我不晓得美国如何哈，在台湾以前的医生啊，你要有名，人家就会送你红包的。你这个只要你有了名，他为了一些方便就送你红包。我认识几个很好基督徒很有名的医生，他就是从不收红包，任何人送来红包全数照退，一毛都不要，并且跟他说我是基督徒，你只要好好 按规则办事，我一定尽心帮你看。所以有了学问，你还要有智慧。我相信在座都是有学问的人，学问而且很大的人啊。愿神赐你们智慧，请告诉我智慧两个来源。第一个来源是敬畏什么？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第二个来源就是追求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使愚昧人有什么？有智慧。你们已经是聪明人，那就更有什么了？更有智慧。好，感谢主，你们真是聪明人啊！对了啊，这是真的。今天这个世界缺少智慧，我很诚恳这样说啊。我也看到很多聪明人，很多有学问的人，但是有很多很可惜啊，走偏了路，或者是因为贪财，或者是因为贪色。你看看到处社会上这些有名的人不都是这样子吗？多可惜啊，多可惜。因为没有好好在神的真道上追求，与神同行。所以请问各位，每天早上要干什么？好，又套出你们，我还不够大声啊，好吧，再来啊，再来，还有呢，还有呢。那么然后圣经保罗说啊，圣经像什么？圣经像水，清水来去污，能够借着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做个荣耀的教会，献给耶稣自己，毫无皱纹玷污等类的病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。当然这个水有的时候可以预表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借什么工作？借道工作，神的道。所以神的道像水一样来洁净我们。各位应该都会背诗篇的话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什么？遵行你的道。当神的道在我们心里，你愿意靠主恩遵行，就洁净你的人生。洁净啊，为什么水能够洁净？等一下我要讲很重要的观念啊。但是一般我们都懂啊，啊，水，你洗碗需要水嘛，你洗菜，你洗手啊，这个洗衣机都是要用水。水是上帝创造里面非常奇妙、非常重要的东西啊。人类生活啊，没有水这是很难的、三天不吃饭绝对没有关系的啊。如果各位禁食三天不要紧，但是三天不喝水就很辛苦了啊，非常辛苦的。所以一般禁食都喝水的啊，就是不吃食物而已，喝水啊。人类不能没有水啊，科学家在研究这个宇宙啊，什么地方适合人类去移民呢、当我们地球住满了去哪里呢？啊，科学家首选是火星。大家各位知道吗？为什么选火星呢？因为火星上面有发现灰尘里有碳酸盐，而碳酸盐的形成必须有水分，所以一般科学家就认为火星有水，所以将来移民向火星出发。但是火星太远了，火星太远，火星呢一般平均是3500万英里，3500万。我们从你们这个旧金山飞到纽约，不过才大约2500英里啊。昨天我刚飞来，明天要飞回去啊，2500英里而已。这里边到火星是3500万啊，不是3500啊，3500万英里啊，太远了。如果你开汽车的话，你平均65迈一个小时的时速，要开60多年 所以你一生下来开始开，看到那边老头子了，差不多快走了，所以要坐火箭，太贵了。所以他们研究，科学家到2050年，这个火箭能够到火星，可是每一个人去呢，500亿美金，大概只有 Bill Gates 可以去一趟哈，就没有了啊，回不来了。但是强调水的重要，这个水对人太重要了。那么水对基督徒特别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说，神的道像水在我们生命里做工了。圣经有一句话各位很熟，可能各位没有连起来啊。有一句话是说啊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这个话很熟，对不对啊？可是上下文讲什么呢？你好好去读啊。先知以赛亚他说啊，他说神他的话语来到人间，像雨水下降一样，绝不突然返回。他说雨水降下来要滋润遍地，让种子可以结实，可以生长。所以雨水降下来不会突然，上帝的话出来也绝不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事。好，然后在这里呢，他就是连贯于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各位有兴趣的人回家看以赛亚55章里面的，现在不要看啊，以赛亚55章啊。那么这里话什么意思啊？上帝的意念要临到人，人的意念才会被改变。上帝的意念改变人的意念，人的道路才会被改变，人才不走自己道路，才走上帝的道路。为什么这个重要？因为所有人犯罪，因为犯罪的意念。请问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啊？为什么？嫉妒嘛，那是里面的意念，他有这个嫉妒，就恨这个亚伯，所以就要杀亚伯。如果里面不是嫉妒，他就不会杀亚伯了。扫罗为什么杀大卫？追杀大卫啊，也是嫉妒嘛。打败哥利亚回来，许多妇女啊，这个妇女有的时候没有智慧，他说这个扫罗杀死多少千千，大卫杀死多少，那扫罗怎么受得了？那除了王位不给他之外，所以杀大卫啊，这是都是这些没有智慧的姐妹嘛，对不对啊？害得扫罗就杀大卫，一直杀，用枪刺他，杀大卫。为什么会杀？嫉妒嘛。这个有爱就没有嫉妒，这个做妈妈的啊，这里很多做妈妈，如果你女儿比你漂亮，要不要给她毁容？这岂有此理啊，我这还不如你漂亮。那不会的嘛，还跟她去再整容一下，对不对啊？再美容美容更漂亮，世界小姐啊，妈妈就高兴了，因为心里有爱嘛。但是这个意念产生行为，我们活在这个不圣洁的世界，罪恶的世界，怎么能够得洁净呢？我们犯了罪，耶稣宝血洗净我们，但是还没有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的意念来到我们的意念，改变我们的意念。神的意念像雨水从天而降，雨水所指的就是神的道啊。耶稣上帝明明讲了，我口中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。所以当你好好读经灵修，神的意念就会临到你，改变我们的意念。比方本来看这个 红利安不顺眼，对不对啊？不顺眼，看不顺眼，好好去读圣经啊。哎呀，这个红利安又爱读又敬虔，好，我干嘛看到不顺眼呢？好吧，多看两眼，哦，越看越顺眼了哈，有上帝的爱在里面嘛。哎呀，这弟兄真可爱，那弟兄你看到天一天到晚服侍嘛，你看他在搞什么，一堆线电线这么多都他带来的哈。哎，哎呀，他为我们服侍很辛苦啊，多多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。上帝意念临到你了，你的道路就改变了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什么？然后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但是需要水啊，需要水。水是什么？神的神的话。所以请问每天早上要干什么？
灵修。
就大声一点了，感谢主啊。啊，这个是又果效了哈。我们时间不太多哈，我这是要继续讲下去。真的是如此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好好与主同行了，那主就把他的道给我们了。你老不读啊，你老不跟主好好同行，你怪谁啊？怪自己。你不要说哎呀，上帝离我太远了嘛，主耶稣也不爱我啊，也不好好照顾我。他照顾你是你不好好去照他的话行，你要好好照话行，他一定跟你好好同行的。他爱你啊，他乐意扶持你帮助你。再讲下面一样的，下面一样，保罗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。如果你好好读这一段很有意思的啊，这么多军装，头盔也好，护心镜也好，盾牌也好，腰带也好，鞋也好，全部军装里面都大几乎都是防御性的兵器，防御啊，这个头盔防御啊，藤牌防御，护心镜防御啊，腰带也是缩起来可以好好走路的啊，防御。只有一样又防御又攻击的武器，请问是什么？
圣灵
的宝剑。只有这一样，它能防御嘛啊，可是又能攻击的啊，就这样太宝贝了啊。各位如果读圣经没有好好注意这些啊，你会失掉很多福气啊。神的道，圣经说是比两刃的利剑还要更快的，还不是只是像剑一样，是比剑更厉害的剑啊。那个剑可以把灵与魂、骨节骨髓、思想意念主义都能够刺入破开，能够辨明啊。神把这武器给我们了，圣灵的宝剑。今天的问题啊，我们常常是把宝剑挂在墙上，从来不拿下来，不知道怎么用啊。宝剑高高挂在墙上好看而已，不会用啊。很多人买圣经呢，买的是什么面呢？皮面。边是什么边呢？上面还有一格一格告诉你是哪一章哪一章的啊。哇，那个是很不错的，但是情况是摆在哪里啊？
书架，
摆在书架上，对了，天天摆书架上落灰尘嘛，啊，以前还礼拜天带到教堂去打一打根根经，现在啊，有的教会都预备圣经了，他也不带了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人现在带的是 iPad， 是不是 ？iPhone 啊，那个打字就有了哈、啊，当然也可以了。我不是说带 iPhone、iPad 不进钱啊，反正现在这个方便而已啊。但是最重要你要把圣经拿出来用嘛，这个魔鬼怕你圣经拿出来，就怕圣经，魔鬼别的不怕，他别的你把什么这个啊《三国演义》搬出来他不怕的哈，他就怕圣经啊，魔鬼就怕圣经，这个证明是主耶稣做的证明，主耶稣带到旷野受魔鬼试探去了，啊，这个40天主耶稣禁食了。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把石头变饼嘛，你不解决问题了吗？啊，你饿啊，饿就吃了嘛。主耶稣当然可以变嘛，不要说石头了，就是没有石头也能变，对不对啊？无中可以生有啊。但是主耶稣如果这样做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 天赋掉，他不是这样子变的，不用这种神经满足他自己。那请问主耶稣回答怎么回答？什么记者说啊？
经上
啊，对啊 ，OK， 你啊，经上我有圣经啊。好，就是主耶稣把经上记者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哎呦，魔鬼吓到了，哇，这下没话讲了。好，圣经上搬出来了。那我顺便考你们，魔鬼懂不懂圣经？
哦，比我懂。
魔鬼懂还是你懂？
魔鬼懂。
那完了，那别打了啊！那我们就投降了啊！答得没错啊，魔鬼真的很懂啊！啊，魔鬼懂。所以魔鬼第二次试探耶稣，用什么试探？用圣经嘛。他说你从殿顶跳下来，那圣经不是记载吗？主要差遣使者扶着你的脚，不会碰到石头上。考你们，是哪一点圣经啊？啊，糟了，谁懂圣经啊？你懂啊？魔鬼懂啊？好好回去读圣经啊！诗篇对是对的，诗篇哪一篇啊？诗篇91篇啊，对了啊，回去好好读。所以明天早上开始干什么？
灵修，
对了，你不灵修，你怎么跟魔鬼打嘛？你打不过他的。哎，魔鬼就说：“哎，你去看圣经也好，圣经也我也有，我也懂啊。”结果主耶稣第二次回答魔鬼：“经上什么？不是，你们不读圣经。第二次是什么？经上什么？”怎么办？你第二次耶稣回答不一样，经上又记着说，这个又这个字很重要的，表示主耶稣不但知其一，还知其二。如果你只知其一，第二招就没了，所以你要知其二。当然不只知其二，主耶稣第三次回答魔鬼，魔鬼叫他，你就要拜我啊，我就把天下万国都给你嘛。主耶稣第三次又用经上记着说，所以不管几次你来问，经上还记着说，经上又再记着说，经上这里记着说，经上那里记着说，你心里有经上多少地方记着说啊？你可以打多少回合？所以你跟魔鬼打几回合？我说小时候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嘛，我看到张飞大战张辽，两个都姓张哈，打300回合，打到后来不胜奋负啊，就领军收兵，各回各营去了啊。如果你只记3节圣经，你跟魔鬼打3回合。如果你记10节圣经，你跟魔鬼打10回合。如果你心里充充满满有主的话，你跟魔鬼可以交战很久，他必逃跑了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多多把神的话记在心里，你不一定背得很熟，可是那个意念你都清楚，上帝的旨意都清楚，你就能好好打败魔鬼。我说过，小时候不但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，还喜欢看武侠小说。哇，看到华山论剑，那一些都是剑客剑侠，他们天天都要练啊，这个剑光闪闪啊，都看不到人影，就是剑在那边闪，然后到华山一下比赛完之后，这个是天下第一剑，哇，大家都佩服不得了。请问明天开始你们要练什么？把剑拿出来啊，你们不要挂在墙上啊，你们如果还挂在墙上，魔鬼不怕你的啊。宝剑拿出来，然后天天开始练剑，开始舞剑啊，舞剑舞剑，哇，以后这个红利安变成海沃第一剑。那你们这个魔鬼不敢来了哈，看到这个立安就闪开啊、哦，闪开，哇，不得了，第一剑哦，然后还有第二剑、第三剑。亲爱的弟兄，我讲这虽然给你们笑笑啊， 可是你们要明天早上开始要实行什么事啊？
灵修，
灵修读经了、啊。讲真的，请问花多少时间？
30分钟。
不对，你刚刚都不听到，你刚刚没有注意听我讲多少时间？
30分钟。
不是啊，我说至少30分钟啊，40分也可以啊，50分你有时间也可以。我感谢神啊，我不敢夸口，从我19岁开始。我在大学2年级被神很大的改变，大学3年级每天早上读圣经1个小时，功课很忙啊，事情很多，可是神的话真是比蜜更什么，比金金更什么宝贵，你去尝尝看，试试看啊，神的道比什么都宝贵，你好好去读它，了解它，你就会成长。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。我好多机会到欧洲去。有一次呢，是去领1号到4号的退休会，过年放假去的。那坐飞机，各位知道，从纽约到欧洲啊，都是晚上开飞机，都是吃了晚饭，或者是5、6点钟、6、7点钟。到那边正好天亮，结果那一次啊去了，快到半夜12点快到了，哎，很特别，这个机长跟我们报告了，说还有10秒钟就12点整，请你们开始算5、4、3、2、1，然后他就 Happy New Year， 大家整个飞机就鼓掌快乐。这是很少的，在飞机上半夜如此啊！一停下来，我就看到我前面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士站起来，手上提一个黑皮包，往后面走。我这一看，哇，这是什么人啊？这恐怕是恐怖分子吧？怎么这个拿一个黑皮包到后面去呢？我就拍一拍我太太哈，不晓得哪里来胆量，我说我去看一看。我说真的啊，我就跟着后面走过去了。哎，走到后面，他就跟空中小姐讲话，我就更紧张了，会不会把他夹吃了？结果讲完了之后，空中小姐就手一指旁边厕所边上空地，然后他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把黑箱摆地上，然后把里面箱打开，东西拿出来，我就注意一看，哦，拿出了不是炸弹，拿出很多经典出来。然后把祷告这个肩披起来，他是个敬虔犹太教徒，他就开始读他的旧约圣经，还有犹太的经典，他们很敬虔，一面读都是一面这样的。我就坐在一个空位上看，开始算时间，一看到12点32分才结束。他好几本经书啊，一本一本读，读完就换一本，读完一直这样读啊。哎呀，我就觉得很有趣啊！看，12点32结束，然后呢，他收起来，我就过去跟他聊天哈，我就当作什么都不懂，我就问他啊，他说我是犹太教徒，我是每一天我都30分钟献给神，好好敬拜、读经、祷告，那每一年的最开始30分钟我也献给神。所以刚才机长一报告完，我就开始读圣经，读30分钟，他到32分，大概0.2分才开始嘛，我就很感动啊，他们只有旧约圣经，他们没有新约，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，反对耶稣是基督，很可惜的，但是至少他们这么敬虔的读经，只是一个犹太信徒。亲爱基督徒啊，我们有旧约还有新约，上帝给我们这么宝贝的真理，如果你想与主同行，请你记住好好读经，主耶稣的应许，主耶稣大使命最后一句话，请你不要忘记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干什么？遵守。耶稣说我就 常与你们干什么？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极其宝贵，我们乐意天天与你同行，我们也知道你要我们肯下功夫渴慕你的圣道，追求你的圣道，以致能明白你的旨意，美好的来与你同行。求你常常借着圣灵启发我们，当我们读不容易明白，就感动我们的心，已经明白的给我们力量遵守，好让你的同在，好让与你同行没有拦阻，欢欢喜喜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，直到添加见主的面。愿你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恭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灵。
好，休息个十分钟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个十分钟，然后十点整呢，我们大家回到这里。现在
会有这个报告。
好，好，对，
谢谢。